欢迎收听古癌的线上节目第四集，我是谢孟公。现在时间是3月3号的下午4点44分。我们先讲一下今天发生的大事哦。Jack Welch 过世了， GE 的前传奇 CEO。他的管理故事跟找接班人的故事呢，在网络上，在管理圈，在这个公司治理里面呢，都还一直在被盛传着。那他的经典形象是什么呢？可以从美国媒体给他的江湖混号看得出来。他们称他为 Neutron Jack， 中子弹杰克。中子弹就是我打下去，我不会破坏建筑的本体，可是我可以把里面的人全部杀光光。那这就跟 Jack 的做法很像。他进入 GE 这个百年老店呢，就是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呢，他先把41万个员工裁到了剩下23万个。反正效率至上就对了。那组织改造的部分，他把100多个事业体，好，没有效率的，没有赚钱的，砍一砍，剩下20个不到。300多个经营管理部门砍到剩下13个业务部门。并且呢， Jack 还引进了一个叫做6个标准差，6 Sigma 的良率改善措施，把 GE 的品质呢，好，改善成100万个里面只有3到4个不良品。这就是这个源于 Motorola 的良率改善措施。那在他离开 GE 的时候呢， GE 的营收已经成长了5倍，市值成长了30倍，从120亿涨到了惊人的4100亿。当时的美国企业界呢，其实比较流行的是终身雇佣这种感觉，有点像是我们讲的，就企业是你的家啦，照顾你到老。所以他的做法算是比较异类，他进去就是把没有效率的所谓的冗员全部都砍光了嘛。那当然以他的讲法是讲说，我这个也是另外一种终身雇佣啊，因为你被我留下来的这些员工呢，基本上你这辈子到其他公司去上班，你都会是一个战将，你都会是一个人才，所以也是实现了终身雇佣。那 Jack Welch 的经典故事呢，就是包含他选接班人，他自己被GE 选为接班人，跟他选后面的接班人，他的一位嫡传大弟子 James McNerney， 虽然最后面没有接管 GE， 可是呢他跑去了 3M， 光是他去了 3M 就激励了 3M 的股价大幅上涨。有没有听过这么神奇的事情？他一进去 3M 呢，跟他师父一样先砍人，他砍了 11% 的员工，并且加入了严格的绩效考核，还有也把这个6个标准差6 Sigma 的管理方式给引进来。那当然这样的做法原意是改善品质啊，但后来很多人的想法是想说，这个根本就是变成是 cost down， 省钱跟省时间，反正就是一切效率至上，省钱至上。这个 James McNerney 到了 3M， 他让 3M 这家公司的资本支出大幅减少，那也把营收给做了上来，所以他们师徒呢其实都是我们讲股东会喜欢的这种管理者角色，比较严格的。那当然员工的话皮就要绷很紧，而这样的管理做法也有正反面的讨论。比方说后来接 James 的 3M 下一任的 CEO 就曾经提到说，这样的管理方法呢，比如说我们在制造业里面，在 GE， 在 3M， 或者说 James 后来去的波音，这种管理方法是有效的，但 3M 是一个以创意为名的公司。比方说他们发明了便利贴，发明者 Arfry，那他们就认为说，这些创意的发想呢，是在于说员工有余裕的去思考其他事情，才有办法做到。你没有办法跟我讲说，礼拜二要发明两个东西，礼拜三要发明几个东西，这样压着是做不到创意发想的。他就做了一个举例啊，就说今天假设有5000多个天马行空的 idea， 那本来的 3M 可能5000多个我都会来考虑看看，那最后面可能选出一两个可以有用的，可以 work 的，我拿出来做。不过在这样的管理方式之下呢，5000多个可能会以效率至上的前提之下就砍到了可能剩下不到一半，因为他们只要所谓有用的东西，那这样子就很难跳脱框架去思考。所以这样的管理方式到目前都还是有正反面的辩论啦，但我个人是觉得至少它是一个很传奇的教材，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聊一下昨天的美股涨了1300点，史上最大的涨点。但这种史上最大，后来大家会越来越麻木了。随着指数的推升，未来你一定会看到更多的史上最大。以前的 1% 是跌100点，后来2万点之后 1% 就是200点。那当然后来3万4万点，道琼会不会上5万点，我认为都是有机会的。那未来的 1% 就会非常的惊人。 但是无论如何呢，昨天是一个很大的反弹。那台股今天你要说是被带动，或者说台股走自己，因为台股最近看起来是没有受到太大的这个世界股市的影响，好像我们已经在开盘先跌过了，所以我们后续的比较没有跟跌的动作。台股的加权指数涨了157点，1.41%，柜台指数呢涨了1.39%，都是不错的反弹。那我会一直讲说，这次的下跌跟18年贸易战的下跌有根本上的差距，是因为目前在台面上还是有很多主流族群的存在。好，跟18年那时候是通杀的状况是有差的。好，那时候通杀我们就可以讲是真的是进入一个空头嘛，毕竟就是万股齐跌。可是目前呢，我们不会很武断的说它不会进入一个空头，可是至少你不要被吓到。如果你的持股走得好好的，你干嘛跟着大家去砍，对不对？如果你发现有征兆了，那再走也是 OK 的。以台股目前的强势族群来看呢，我们昨天在板上有贴文嘛，就是有提醒大家三点。第一点是三月会开始有股东会的召开通知，所以会有回补潮的出现，那你的空军就会变成你有时间的压力，好，时间到了你就是得回补。那第二点呢，是提到说台股目前还是有主流题材，我是举例用 CIS 影像感测来说，那提到那只原像呢，其实就是我的持股，但是今天又大涨嘛，好，最高涨到200多了，可是因为我这只我已经卖掉了，我就是看看它而已啦。那为什么会卖掉呢？其实不是因为不看好它，单纯是因为资金的问题。那如果我今天有10亿元的话，那我报20张原像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我资金没有那么多的话，那可能它涨多了又符合我的出场条件，我就会把它放出去，去选择更多基期比较低的才可能开始要起涨的公司。但这样的决定不一定是对的，还是看后来怎么发展以及自己的操作方式。那原像这家公司呢，它其实跟另外一家 CIS 我们等一下要提的同心店就有根本的差距，它比较保守。这家公司呢，我追它也追了差不多一年。那它在法说会的资料里面呢，它的财务长讲话就是听起来快睡着快睡着的，然后并且都非常的保守。像他讲说对于第四季跟明年的预期啦，就是应该不错啊，还可以，就类似这样淡淡的带过。结果原像开出来是70-80% 的 YOY 年增率，营收年增率非常的惊人啊，但是这就是他嘴巴还不错哦，听起来最后面是变成是这样子。好，这就跟公司的治理的方式还是有关啦，公司的企业的风格。像我们接下来讲的也是 CIS 相关的哦，原像是做晶片啦，那原像它其实还有很多很有题材的东西，我们未来再慢慢聊，现在先讲 CIS 哦。另外一家做 CIS 做封测的，就是国巨集团陈泰明的同心电。那同心电这家公司呢，它最近并了胜利，另外一家做车用 CIS 的公司。那并了胜利之后，是每一股的胜利可以转 1.22 股的同心电，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法人可能在这里面做套利的动作，那个筹码你可能看不太懂，反正总之他们在套利嘛，因为六月之后就要转换了。在并了胜利之后呢，同心电就会变成世界第三大的CIS 封测厂。那大家都知道 CIS 目前因为多镜头的趋势，还有智慧电动车它也会装很多的镜头，所以 CIS 的晶片非常的缺货，那也连带的呢，大家说可能连封测也会跟着涨价，那就会受惠到同心电。那同心电这家公司跟刚才前面提原像最大的差别，就是同心电就是符合国巨集团意向的做法，他们放非常多的新闻。不过当然我不能很武断的讲说是公司派放的，但总之他的新闻从来都没有少过。好，但是从来都没有少过，代表会就是大出货嘛，也未必，因为至少这个产业看起来是还 OK 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借此观察说，好，有大量美光灯，大家一般都讲说这种就是要出货的前兆嘛，那我们可以对吧，观察看看同心电后来走势会怎么样。但至少现阶段来看的，原像跟同心电，你根本从它线图上感觉不出来它有崩盘，还是多头走势走得好好的，好，最多就是区间的盘整在那边弹而已。那本波的个股这样子的走法的很多，所以跟18年最根本的差距就是这样子，18年是基本上大家一起下去。今天的强势股除此之外， PCB 也蛮强的。好，一支是我们昨天提到的博智，就是那个妹妹的案例放空，我们讲说希望他快点回补，建议他回补啦， 因为毕竟操作还是看个人。结果博智今天又再来一根涨停，好，这题材还是很强啦。它的 PCB 做的这个高层次版 5G 用版，搭到了 5G 的题材，外加现在在中国的 PCB 厂可能都会面临到停工或是断电的可能性。那在台湾的博智呢，因为它产能都在台湾，所以相对的比较安全，也获得了法人跟投资人的青睐哦。它涨得很凶，这样的强势股真的不要去恐它。你看今天就是一个验证，马上再给你一根哦。如果没有跑掉，真的非常的痛。除此之外呢，连在中国的金像电，金像电的产能大部分在中国，它也锁了一根涨停，所以看得出来资金有往 PCB 去移动，我们也可以持续的观察这个趋势。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族群？有 IC 载板，南电跟新兴也都有不错的表现。所以刚才讲的这些股票呢，其实它都还在维持还不错的区间，或者说还是在上升的趋势，看不出来有崩跌的迹象。那这样子的话，就不要太早去预判，跟着趋势走就好了。那我们昨天提到的第三点，有讲到说要观察台币的汇率，因为最近大家都看到市场上外资不停的在卖台股，但是卖了台股呢，基本上这样的资金它必须要移出台湾，否则会被金管会请去喝茶啦。那移出台湾势必的这种大量的资金就会造成台币的贬值，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币目前还在升值，所以到底钱在干嘛？它停留在台湾，它或许就是要伺机再重新回到股市。这未来我们可以再持续观察，但是还要强调一点，外资只是一个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其中一项指标，不是说外资一定要回来台股才有办法涨，未必。很多的状况下，外资它是在追高跟杀低的。如果你去回测过往的例子，你会发现以整个大盘来说，外资买到一个极限的时候，反而是转折点。外资卖到一个极限的时候，反而是另外一个反弹的转折点，所以不要完全的靠单一的指标去影响到自己的操作，这样是比较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一下 Q&A 的部分。Q&A 的第一题呢，是在 YouTube 的留言里面，最新一集的留言，有一位仁兄说，远见3040持有最近涨很凶，热印约30%左右，看券商分点进出，买进券商集中在少数几家，逗号大户指标，最近两三天也量增价还涨，想请教大大怎么看。 By the way， 很喜欢你的频道。好，这边我们先把关键字拆出来看，远见3040是远见科技，热印呢，好，是另外一支做额温枪跟医疗量测工具的公司。我没记错的话，营收占比，这些营收占比大概是50%几。那另外一点是他提到这个券商分点进出，买进券商集中在少数几家。好，这个是筹码派的说法。那我先就这点来讲一下。我先讲，即便我自己是一个小小的散户，我都有好几个分点，我有好几个账号。那大分点的账号呢，你认为如果他不想让你看他的进出筹码，他何必让你看？你懂我意思吗？你买进之后，你可以用别的券商出啊，你可以买进之后汇拨出去。而我知道很多迷信筹码派，当然你说你把它当参考其中一项指标就 OK， 但是很多迷信的人会出一个问题，因为他一直在盯这个指标，所以可能会变成说他看到比如说某大户狂买，这几天都是他在买，他买的占成交量可能就是 5%10% 这样一直在收，那就觉得说很稳很稳，那后来真的有上涨了，所以他就追进去了。那之后呢，进入盘跌的时候，他就持续在盯，就发现说诶，他都没有出啊，他还在啊，那故事应该还在啊，就可能他后来还会拉，但就从来没拉过了。不知道这样子案例大家有没有看过，可是我只能说非常的常见。筹码应该算是最好做的指标，最好做的，他给你看就是他想给你看的，他不想给你看的，他大可以藏起来，他可以用好多个分散的分点去收，那最后面可能就是用一个集中的户头去出货，让你觉得说啊完蛋了，就后来上涨。那当然他也可以用一个分点去收大量的货，让你觉得说他买进了，然后之后呢出货，这都是有可能的。那更别讲说比如说这个借券卖啊，或是法人的指标，因为法人没有办法融券嘛，他们只能借券卖。借券卖也有很多个做法，简单来讲，法人的操作方式太多了，他可能是要锁利，他可能只是要停泊资金，或者是说他就是要放空， 那即便说法人放空啊，就以去年很红的莱德跟中环来讲好了，法人放空反而是吃瘪，好，它就是整个被嘎爆。所以这种筹码就是基本上我会建议你，你就当做参考就好，它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当做唯一依凭的操作指标。好，那讲完了筹码的部分，我们就来讲远见持有热印三成这件事情要怎么评价。我先举一个例子，在 PTT 的股票版里面呢，前阵子有一位大户，他买了一大堆的南子电。他买进南子电的原因是因为南子电持有中国的户电很多的股份，那因为持有中国户电很多的股份，所以可以为南子电带来多少的价值，他的说法是这样。但是这个说法的盲点是南子电要把户电给卖了才是像他这样讲的，但是会赚钱的小金鸡公司会把它卖掉吗？这个是大家可以思考的。但如果讲说，如果公司真的就比如在户电的高点出脱啊，那把这个钱收回来南子电里面，那当然就像他讲的，南子电应该要有翻倍再翻倍的价值，因为现金进来了嘛。但如果说没有出脱的话，要怎么去评价它嘞？这时候的评价方式可能就比较不一样，会变成说，要看户电配息给南子电，那南子电再配息给股东，按比例去算之后，你去自己套个常数，那算出来应该它的价值是多少钱，贡献获利多少钱，套本益比是多少钱，它跟直接卖出就有差。好，这个跟很多股票，很多冷门小股啦，但是它持有比如说非常贵的土地，好，那土地的本身可能就已经反映在它的股价上面，就感觉说哎，奇怪，你股价怎么这么便宜，可是你那个地如果卖掉，你的股价应该多少钱，可是问题是你没有卖啊。那这个远见也是一样哦，他今天持有热印，那热印大家都知道是好防疫的概念股，目前在喷嘛。那当然你也不能说它是涨假的，因为如果说它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真的被拉了很多体温量测的工具，那导致营收上涨，那就是涨真的嘛。只是这个疫情跟题材可以持续多久很难说，还要再观察。那如果你要去评价远见持有的话，当然以题材面好，至少目前热印涨，远见就跟着涨了嘛，反正就是跟风涨一波，这个有涨就是有涨，事实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你要用比较基本面的角度去看的话，你必须要看远见会不会在热印的相对高点出脱，并且贡献回远见的获利，你才可以去算说他持有的这个成数帮远见带来多少的现金，那并且去推升它的股价。那如果它没有要卖的话，你就不能够这样子看。所以有很多人在这地方会中陷阱，就是这样的题材其实很常见，非常常见。除了南子电之外，之前还有很多，就是因为某公司持有另外一家公司，那这个另外一家公司上涨了，所以某公司就跟着涨。那这种涨的时候，当然就涨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势。这时候要冲要买，大家会冲，那他不用考虑太多。但是回跌之后呢，会站回来的位置就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相对的估值的位置。但是估值的位置怎么估也没有一个一定，这只是给你一个当作是可以思考的方向，就这样子而已。那另外一个问题呢，是有人问说0050跟006208要选谁啊？0050是元大的，006208是富邦的，他们追的标的都是台湾的50大市值，就是台湾50啦。那这个50大市值呢，他们的配置的百分比也都差不多，所以对我来说这两支基本上是一样的。当然我知道很多开课收费的 ETF 老师他们一定会把你算得很细，告诉你说哪里有差距。可是老话一句啦，这个券商也不是白痴啊，他不可能会让说竞争对手一直都比你好嘛，他的那个费用可能也会去做调整。那并且目前回测起来，其实我根本觉得那个趴数的差距可以忽略不计啊。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会去强调啊，大概是有差一点点啊什么的，那也要看你的资金，你有几千万几亿，那可能有差。那但是如果是我呢，我会选0050。0050的成交量比较大，时间比较悠久，那也不是说006208不好，那就是选择而已。但一般来讲呢，如果你有钱的你可能买0050，那你比较没钱的就买00608，比较便宜，但是报酬率是差不多的。 那他这个问题我就引申另外一个，就是0050跟0056要怎么选，这也是很多人在问的。这要看你是哪一派的投资人。好，会关注我们股癌的应该是主动投资人比较多，就是相信人定胜天的啦。好，那有另外一派的做法的人，但我们股癌也是有这样子的人，他们会分享，就是说指数型投资，他相信市场的报酬终究会比你个人操盘来得好。那这样的说法也是有很多背书啦。好，比方说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他曾经发表一个论文，就是讲说market timing 择时进出是不是一个好的操作方法，除非你是市场的极少数，我好像记得是比如前 20% 还前 30% 的人，你才有这个能力跟机会做到 market timing 择时进出。他意思讲说，比方说市场会有几个拐点，中国的讲法拐点我觉得蛮好用的，下跌往上拐，下跌往上拐，你只有真正前面厉害的人，你有办法去抓这个拐点。好，你可能没有办法抓到很准是那个点位，但是差不多啦，反正就是买在相对低，卖在相对高。好，大家讲的股票很简单，就是低买高卖嘛，但是问题就是很多人做不到。所以根据这个说法呢，就是说其实择时进出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是做不到的，所以你只能做的就只是你固定的时间买进，去摊平你的成本，那并且追求市场的报酬。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指数投资派的信奉者的话呢，你当然就是选0050，因为0050就是在做这样子的事情，你买0050并且定期定额的买进，就是符合这样子的精神。那当然这边先不谈说全球配置啊，因为这种指数派的投资人很多是很 hardcore 的，就是他会认为说比如说我买个股是非常高风险的行为，那所以我买指数。但是呢更 hardcore 的人就说，你买指数也是高风险的行为，因为你是重压台湾，你怎么知道台湾不会灭国，所以你应该是要买全球股市。所以最 hardcore 的人是搞到全球配置，那当然大部分的人是没有那样子的资金啊，就不用去想那么多。那0056的差别就是它跟0050呢最大的不同是0056还是有人为的因素干扰，但是你指数投资就是应该要把人为的因素降到最低才对。0056呢它是有经理人去选预期配息高的标的，把它放进来去增加它的权重，去把它加入它的配置里面。所以有人为的因素呢就跟你最核心的那种指数投资的概念就有差别了。不过当然各有各的信奉者，我们目前如果用回测来讲，过去五年十年的数字测起来，0050的报酬是确实比0056好，但是不代表未来五年十年0050一定比0056好，很难讲，真的很难讲。特别是在假设说大空头修正的时候，或许0056因为有经理人可以去选的关系，它的冲击不会比0050来的大，都很难说。这个派系上太多种，就好像是高中你去选一类二类三类一样。有些人觉得说文组就是出来就是20，有些人说理组就是又宅又臭那生科根本没有人要讨论，因为选第三类组的就是陆游冻死骨的那些没有笑话，就是说每个人信仰的东西不一样。所以简单来讲如果说你希望更平均一点的话，你就是都做一点你可以0056买一点，0050买一点，这个就是我两边都拿嘛。这其实也就是买 ETF 的核心价值，就是你知道自己选股没有办法选得很准嘛。好，比方说这波下跌，我现在就告诉你强势股很多啊，可是为什么你买的是跌的？会不会就是你选股能力有问题？那及早看清这件事的话，或许你就开始买进 ETF， 你不要自己选嘛，你让这个台湾市值最大的最强的50家公司帮你赚钱嘛，这是一种做法。他那有一些对冲基金的经理人，他们自己退休之后呢他也不是去做主动投资他可能他去买比如去买波克夏的股票，他让巴菲特帮他投资或是他去做这个指数投资，有很多这样选择反正你如果钱多，你当然就可以配置在各种不一样的产品，那并且呢这个以风险的角度来说呢，因为你不是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那当然你就比较减少那种大赔的机会不过相对的你也没有那种暴赚的机会，所以这是各有各的选择。那我们这集就先大概讲到这里，因为回答这两题 Q&A 就差不多，我们的时间尽量控制在25分钟到30分钟左右。 所以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呢，就是欢迎留言继续跟我们讨论。那我们会不定期的公布，我是希望一两天内可以录一集，每一两天。那如果有大事的话，可能就更急；那如果出国玩的话，可能就 delay。